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女孩的偶像，最美丽的班长凡妮莎，莎莎莎莎莎。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 停停停停停
啊！你不是说你要换一个比较
慢慢来嘛？
有力的 slogan 还是一样很弱哎、
欸，停停停哎！
好啦，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可能我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认识他。可是呢，如果有在接触跳舞的，如果你喜欢跳街舞的，你一定知道他，因为他在舞蹈界的地位呢，跟我在彩妆界是一样，就是女神等级的。虽然我还是比较漂亮一点，可是这没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天生的。OK， it's OK。好啦，今天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舞蹈女神，而且这舞蹈女神我们认识20年了。好，我们来现在欢迎她，我们的舞蹈女神。小倩，
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倩，然后我跳舞的名字叫做 Sharon Ninja，
Sharon Ninja，
对， Sharon 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 Ninja 是我的团名，我隶属一个纽约发起的团体叫做 House of Ninja， 所以我的名字后面会挂我的团名叫 Sharon Ninja。
好酷哦，为什么要叫 Ninja？
就是一个团体的名字，
飞檐走壁。
其实我不会，
所以你们那时候纽约啊、哦，所以你们那时候的全部都是 Ninja 嘛，就是你参加那个 HBO 的那个实境节目的那一
团。对，那里面就是同样的一团，是一个团体。
所以他们是，你们是算是一个派系吗？舞蹈派系，
算是一个跨国的舞团，像是一个 family 这样。
啊，很酷耶。那你们私下会联络吗？
会啊，就是
然后都是外国人。
对，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其实我们的成员有美国啊，或者是意大利也有，日本、台湾、法国都有。对，
所以你觉得你是里面最厉害的吗？
不敢这样说啦但是也
就是这样觉得啊，怎么这样吧他知道我很容易失控，我们认识超级久的，就是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开始 open，
看你知道，看得出来、哦。
对，因为他现在还在天秤座的那个表象当中，他等下慢慢他就会发自内心，他就会开始变成天蝎座的内在。
快点快点，
因为他的很多心都在天蝎，然后之后他又开始也很失控。我们来开始啊，我们来开始问问题啦，因为这一集可能会有很多。小倩的她的一些学生们会喜欢听，小倩跳舞的时候真的非常有女人味，我真的觉得大家哦，因为女生年纪越来越大，女性荷尔蒙会下降嘛，我觉得真的可以多学跟小倩去学跳舞，或者我以前的团员们学跳舞，就是穿很辣啊，就是搔首弄姿一下，找回自己的女人味，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像小倩她40岁了。
39啦，39
看不出
屁啦，
39他有，你今年就是满40，你今年生日就是满40岁，不要骗我。然后你看他40岁，你看他看起来就是跟少女一样，而且就是也脸上没有什么细纹，重点他也不太什么保养，
而且他一进门的那整个感觉就是年轻人欸，
你就觉得他是年轻人，所以他都一直钓到年轻的弟弟。
我觉得这跟工作环境有关系，因为我比较接触到的人就比较是舞者圈，就会比较是都是有运动的，所以这个整个的感觉跟气氛就会比较是年轻。
对啊，看起来就是很像妹啊，我们两个人出去大家就觉得我们两个就20几岁吧应该吧然后你知道小倩很厉害哦，她是我的偶像，九令的 dancer， 专属 dancer， 所以她已经帮九令跳舞跳很多年了，所以我每次都要拿九令的那个 CD 去给他签名，然后他大概就会差不多隔个6年吧才会给我那张签名的 CD， 他说我一直要给你那个九令签好的 CD， 可是呢他就会出去的时候他就哇我又忘了带，我忘了带，大概就过了6、7年然后我可能才拿到九令的签名的 CD
而且那时候你拿到的时候你还跟我说他现在搞不好签名都改了，你都已经
对啊
隔了那么久、
啊、他的签名样式顺便都改了，而且我真的很想要访问蔡依林耶、欸、哦，听说你认识蔡依林的经纪人吧
会工作上会有接触到，
他今天也会跟我们讲一些蔡依林私下舞台后的事情哦，所以大家继续听，因为大家都知道舞者这个工作啊，就是接 case 的工作，而且舞者刚开始就是一个很穷的工作，赚不到什么钱， 然后身为一个堂堂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年轻女生，我们知道我们念书的时候都很喜欢跳舞，那到毕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就觉得我就是要走舞者这条路，我不要走一般的工作，我就是想要三餐刚开始就是不温饱，我想要走这个路，为什么？
我一开始会接触跳舞是因为高中热舞社，所以我从高中热舞社那时候，其实 Vanessa 也是，我们是
景美，
对，我们是一样都从高中热舞社开始。然后在高中热舞社一开始会觉得很像是社团嘛，就是比较有一个在社团玩乐开心练舞的感觉，没有想过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然后一路就跳到大学之后，大学毕业其实我是有一份工作，那时候我在 PC Home 上班，就是 PC Home 当 PM 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那时候是一边上班一边跳舞，所以晚上可能有一些团练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慢的开始教课。结果有一天突然 PC Home 他就大裁员了，而且这真的是有上新闻，那时候他直接裁掉了PC Home 的女性部门，他裁掉六七十个人。那时候有我们那个部门叫做 PC Home 女性购物，然后后来那时候 PC Home 他就裁掉了整个女性购物的部门。结果在这个因缘际会下，我就想说那我就暂时以舞蹈为职业一阵子试试看。所以那时候，
那你那时候吃得饱吗？
那时候因为其实如果是被裁员，我们可以去政府申请一些补助，所以我就一边领着补助然后一边教课。然后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样子的薪水就可以试试看一阵子短暂的。没想到后来那个课程
钱越赚越多，
对，就是工作蛮顺利的。
甩个屁啊，然后呢
就蛮顺利的，然后就想说那就一路这样试试看，没想到就跳到现在了。
跳到现在跳了二十几年。
对，
从高中跳了二十几年。而且以前我们高中热舞社的时候，我认识小倩的时候她是大学。嗯，你那时候哪一间大学？
东吴大学。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念松山家商，我就是一个高中生，那我就穿制服去跟他们一起练舞，就是在同一个 studio 上课。然后小倩她就是跟我，她就是心里就想说啊，这个女生好俗啊，穿着运动服，学校运动制服来跳舞。她内心其实就是觉得我，你那时候觉得我怎样？
我那时候觉得你是一个小妹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学生，我们就想说
瞧不起我们高中生啦
其实我们也没差多少，其实高中大学
就是因为她一直都走的，
其实她也只有大我一年而已好不好，我这一年就要毕业了，她被拽个屁啊拽个屁啊超好笑的。可是之后我其实跟他们跳舞，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因为那团里面就其实我算年纪比较小一点的，
对，你是，
然后大家全部都是大学生，然后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跟一群姐姐们在一起，然后那时候跳舞真的好开心，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练舞，真的好开心，因为每天都好多男生跟我要电话好啦好啦好啦。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做 dancer 的时候，你一开始薪水是多少？
其实很不固定，到现在都是不固定的。
最多可以拿多多，最少可以拿多少？
最多，好尴尬啊，
干嘛这样子我们想知道
我想一下，你说大学毕业最少吗？
就是一开始最少的时候，你赚过一个月最少多少？就
几千块吧。
舞者生涯一个月只有几千块收入，那之后就是多的时候可以就是多多。如果 you are a top dancer 的话，
如果
if you are
你说比较好的状况下，
对，可是不是每个月啦，因为我们是接 case 生意的。
如果 case 接的比较多，又有演唱会的话，大概可以到十几万出头这样。
十几万，那是很辛苦，而且他们体力活。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老天爷给你的一个机会机运，就是被裁员，然后之后就是这叫做什么？老天帮你关了一扇窗，就帮你开了一扇窗。可是我觉得你也很幸运，因为你的家人像你妈妈也是很支持你做 dancer， 因为像我那时候要做化妆师的时候，我爸妈是非常反对的，就是他们希望我在银行继续上班，然后乖乖的上班，然后就是假日就兼家教这样子，就是不要做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可是他们现在就会说好险我那时候有那个跳出去啦。
小倩会觉得当初自己舞者工是不稳定吗？你当时在就是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转成做舞者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也算蛮早就发生裁员这件事情。
嗯，一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才大学毕业没多久，大概大学毕业一两年，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生活的压力没有到那么大，就是大学生，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那时候转入专职做舞者的时候，其实没有太担心或者是想太远。在那个时候，
我老公也曾经跟我讲过说，他说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多去，如果有一些任何机会都好好把握，因为等到你年纪越大，你放弃的机会成本越高。
嗯，
对吧？
我觉得应该跟个性有关系，就是
对，我就是想听听你这一块。
对，因为我
的讲话不要那么假好不好，讲话可以就真实一点嘛。我跟你认识很久，你现在讲的好像就是那个好像就是很 social 的那个口气，
一直很努力要把你从天平引导到天蝎。
对啊，你可以自然一点嘛，这样我好不习惯哦。
可是我们是知性节目啊，所以他还是要有那个很知性的分享。好，先下去。
我们没有很知性啊，可是我们可以自然一点嘛。sorry 各位，你继续讲刚问什么
个性的部分是怎么去面对，就是从就做舞者的这个转做舞者这一个的，你刚刚谈到说你的个性对不对？
嗯，个性就是比较喜欢挑战，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跟那个月亮天蝎有关系，就是不想要跟别人。
你很多在天蝎，
对
不对？
我很多在天蝎。
你还有什么在天蝎？
好像什么金星也在天蝎。
哦，因为其实小倩她就是很多，除了就表象是看起来像天秤，可是他很多内在的东西很天蝎。
哇，
所以他其实我们有时候聊天，我们俩很像，我们都有一个不服输的性格，
就是做什么都感觉要做到最好。
对，我们就做什么都想要做到最好，然后就是那种你觉得你看不起我，我就要做给你看的那种，
或者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不想做。
对，
你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做一样事情，就会觉得
就不想跟别人一样，
所以我才会想说做很，我就会觉得像舞者这个职业在当时，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当时自己的薪水很少而有一些不安定感或者是没自信。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应该不太会想到那么多，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可能薪水都那么少，可是
但是现在就会有差了。
40岁的时候就
对，
怎么跟同学的就是薪水差很多的
话，对，现在还是会觉得现在比较会有那种落差的感觉，就会觉得以前的同学现在可能都会是主管啊，或者是比较稳定的薪水，然后就会觉得自己还在接 case， 其实会有一点觉得四十岁应该要稳定一点
的
工作，
有些新的方向。
你现在承认你四十岁的话，我刚还没不承认，
因为你一直引导这方面。
没有，你就是啊，有啊。为什么？我觉得四十岁很棒啊，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纪耶，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就已经就不是一个 baby 了，我们也不需要 babysitter 那种感觉，超棒。那我要问一下因为你是我偶像蔡依林的 dancer 嘛。我想要问一些有关九令的事情。
好，
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九令。那我知道，那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你觉得他后台是怎么样的人？你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或者什么八卦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我跟他合作过。
你看过他跟景龙在一起出去的时候吗？
没有欸。
OK， 好。景龙最近交新女朋友了。
你很 follow 他？
有他们一直在公开放闪。Sorry， 好，继续。
好，就是你刚刚是问什么
九令呢？你觉得九令是怎样的人？你跟他工作
我跟他合作
很多年了，
一开始是那个2010年 Myself 那个巡回演唱会，
2010年的
十年前，
十几年。
对，那时候一起巡演了，大概那个巡演有3年，所以一开始我们从排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专业的人，就是他只要来跟舞者排练的时候，他都是完全 ready 的，就是他不是来然后才开始准备。他是，
那谁是来才开始准备？
没有人。所以那个整个工作团队非常专业。
那我不是，我就说哪一个女明星是来了以后才开始准备？想知道。
就私下我用小笔记本写给你这样。
OK。
女子补习班的小笔记本。
对，跟康熙来了一样。
我们要有女子补习班的小笔记本。有哪个女艺人是每次都到现场才开始准备，平常在家都不准备呢？ OK， 然后继续讲九令。
对，她就是每次一定都会 ready 来，就是她是完全的很好的状态来，直接就可以跟舞者一起配，跟舞蹈老师一起配，就会全部都是很有效率的工作。
那她会严肃吗？工作的时候
她其实比较内向一点在当时，但是后来合作蛮久之后会觉得 感觉有改变，就是他近几年感觉会比较跟大家聊天一点。
哦，所以他跟你聊过什么？
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我想知道啊，因为我也想跟他聊天。他跟你聊过什么？
其实有点想不起来，就是比如说他会跟舞者聊说，哎，你这刺青是在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这种就是刚好在旁边看
这么深沉的聊天内容啊。 So deep， 就是你这刺青是什么意思。这个聊天内容很那个，
就是他有在注意身边的人，
不是很深沉耶。就通常会问说你这刺青在哪一次的，不会问说你这刺青背后的意义。那他就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啊，就现在比较好的嘛，对不对？就是以前他好像就可能也是那种比较不讲话的人。嗯嗯嗯。那你有跟他同桌吃饭过吗？
没有欸。
就他还是不跟你们吃饭？你有握过他的手吗？
有啊，握到手一定会啊。
他的手摸起来怎么样？
保养得很好。
真的，
反正他是这个粉丝，一直不断的想要了解蔡依林她的所有的面
相。我只看过一次蔡依林本人，就跟她合照过。她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是谁帮她。以前 Tokyo D 那时候那个谁 Boss， 有一次不知道去帮谁伴舞。那时候蔡依林还在刚出道，还在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去后台，就是跟她拍照，就觉得这女生好可爱。我那时候就很喜欢她，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她，到现在我一直想去探你们班呢，我可以去吗？
有机会的话应该可以。
那我有机会可以看到蔡依林吗？我可以抱她吗？
这肯定要问她经纪人。
你可以帮我问她一下吗？
你说问说我有个朋友很想抱你，这样可以吗？
哎呦，又讲
刺青好了啦，
不要
刺满，他就跟你聊很久。
很好玩嘞。我们这一集的抽奖送那个小倩跟我一起跳舞，跟粉丝们。邀请粉丝们抽十个人，然后我们来租一个就是教室啊，然后我也会去啊，
可以啊，
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然后
好酷哦。
那你不能收我们钱，然后你又教我们一段排舞，这样
可以啊，可以，
就跟粉丝们互动这样子，就一直在甩你的头发，因为小倩一直都长头发，然后之后我会放她的跳舞影片在我的 IG 限动，就跟大家分享。她就是跳舞的时候，那头就一直甩一甩，到我现在脖子有点冒针，我脖子发炎，去打针，我每次看他那样甩头发，就是觉得啊，我也要把头发留长，就跟他一样，一直这样甩甩甩甩。那你身体没有受伤过，那你心灵有受伤过吗？
你说哪方面？
在舞者的生涯当中，我当然知道感情一定有嘛。你的心灵，做舞者当中，觉得心灵，你可以让我们有点感情，就是让人家想流泪的。你要这样讲，你知道你要很感性的讲出来。
心灵，
我希望你可以哭。
因为我后来就是去年在因缘际会下，然后就刚好出国去录了一个节目，然后它叫做 Legendary， 然后它是一个
HBO 的实境节目。
对对对，
那天超酷的，因为我们那天一起吃完饭，然后吃完饭我们好像就是隔两天我们好像要再约这样子，他就忽然传简讯跟我说，雪雪，他们都叫我雪雪。
雪雪
就是我们就冰雪奇缘那个
雪雪。
Let it go， yes me。
OK，
他说雪雪，我不能跟你约了，因为呢我要飞纽约今天晚上。然后明明我们那天才刚吃完饭，他就说我今天晚上就要去。我就啊，pardon，我们刚刚不是才吃完饭吗？他就说因为他报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他说他现在马上要收行李马上飞。我就想说哇，这个实境节目感觉好像我们真的在看实境秀，就是他马上就是通知你，你今天就要飞纽约，他就机票就弄给你了。
我真的是前一天晚上9点收到机票，
对，
就24小时内要飞，
然后他就开始打包行李。
所以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收到这个的邀约的时候，他有找寻了一些舞者，就是一些比较
全世界的，
对，
全世界的。那你是唯一的亚洲人吗？
我们有两个亚洲人，一个是日本，然后一个是我，
所以华人选手当中里面只有你。
对，所以这也是我那时候觉得太挑战的原因。我就觉得天哪，好像没有
大家，你们看看我们台湾人代表整个华人的市场，我们的 dancer 这么棒，
真的那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没有台湾的街舞舞者去美国录过这样一个实境秀的节目。对，一个而且是舞蹈竞赛类，
对，
觉得很特别。
他那个节目很好玩，就是有点像 Project Runway， 就是他每一次都有一个挑战，然后每一集都会淘汰一个人，
哇，一个团。
然后其实他们撑到蛮后面的，
九集我们大概到第六集，录到第六集，
蛮厉害，九集到第六集非常厉害，所以就是已经算是前三名了，感觉
没有第四吧，第四。
好啦，我喜欢讲夸张一点，不要这么实在好不好？就大概就前三名，我说前三名就前三名，我喜欢讲前三名。那这当中你有什么受伤的地方吗？在录节目？
因为录节目，而且是飞去美国录这种会在美国播放的节目，回来你就会难免会有一些其他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解读。因为一开始我会觉得是就很挑战，而且也没有养那种台湾人去录过，然后可是你难免会听到有些人会觉得把它解读成你比如说很想红啊，很爱钱
啊你不是吗？
可是你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你的出发点，像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蛮受伤的。
你受伤了吗？
对啊，因为这不是我做这件事情一开始的出发点，
因为你的个性来说你喜欢挑战，所以刚这个机会来说你会觉得哇，这好像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挑战机会。
对，
你不觉得被人家形容的很商业蛮好的吗？
应该说看你的出发点，就是如果你一开始
就是要把你逼哭
一开始你不会觉得哦，我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要赚
钱，你觉得这个不是你的初心。
对，
就是只是你想要挑战自我，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那个实际节目当中我想要知道他们里面的都是真的吗？就是还是其实你觉得就是内容是不是都是那个安排好的？
其实我不确定耶，我真的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一些微微的脚本，或者是他有没有一些制作方的期待。但是
会不会其实第一名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你把那一个你的那一集的演出排到最好，因为如果你太去想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希望哪一组比较好，或者是
动力了，
对，你就会内心先被打击，就会影响说好啦随便啦这样。但是那样一旦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就会整个士气会垮下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尽量不要去想任何的揣测或是预测，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真的。
那你在做舞者这当中啊，或是你在纽约这个整个工作当中，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吗？
你说不同国家的感觉吗？
就是你在纽约这整个参加过节目，在参加这个节目回来，你有没有特别学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在这个舞蹈的人生当中，在你这个舞者的生涯当中，你有没有体悟到什么人生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觉得一般呢，大家台湾的人都会觉得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好像外国的舞者或是外国的设计师彩妆师什么都好像比较厉害。但是我去录之后我发现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真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工作上面很有能力的职业其实都是非常有才华。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台湾要可以再给自己多一点自信，
对，要勇敢的走出去。
我也觉得
对，因为像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到国外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在台湾都已经发展不好，到国外不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你知道吗？你在这个人那么少的地方你都没有办法突出了，你还奢望在人多的地方突出啊？
那你会不会觉得在台湾大家比较有一个既定的审美感，就是会觉得好像这样才是好的，
比较有框架。
对，所以有时候你在台湾好像如果不是大众期待的样子的时候，你好像比较难成为一个比较做自己的。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就像我们看了那女野的那个电影一样，就是很多女孩子会害怕自己的声音被说，就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会觉得不好意思，会觉得我可以讲吗？因为就可能是社会上赋予我们女性很多就是你不要讲，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 blah blah 的。我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你们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要懂得欣赏自己，然后懂得踏出去这一步，然后才会很有自信。那你那时候去 HBO 录节目啊，就是第六集你们被淘汰了，那当下被淘汰的过程是怎样，还有你的心情？
其实当下他真的是你就在场上他们宣布今天被淘汰的时候，其实你的
你有哭吗？
有，那时候大哭。
那你为什么现在都哭不出来？我有时候觉得你很冷血，我觉得你现在太冷静了，我不喜欢。
就天秤座外表这样隔起来没有办法，
我要一直说你爱钱，你爱钱，你快哭。为什么不要再那么硬了？
你说被淘汰的心情哦，其实因为那时候你就录到哦，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们那录的状况是你只要早上醒来，然后你去到那摄影棚就开始录，你所有的它有14台机器，它就录
14台，
对，它就整个
你从紧绷，
对，从那时候你会无时无刻你练
舞被监控，
对，你练舞，然后你聊天，你跟这所有东西你的都是一直被录。
我超爱看实境节目，我就觉得其实你们愿意参加那个节目，其实就是高压力的环境哎，
真的是高压。
而且有时候他们会逼你讲一些别队的坏话，所以他就想办法。他
实境节目很爱这样，我参加过，他们就很爱你一直讲别人的坏话，
所以他就会引导你，比如说导演就会说哦，你觉得那个谁怎么样？然后你不想讲，他就说可是他说你怎么样欸，
对，
就会他想办法要一些东西，
他们会这样，对，
所以你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压的状态下，你一直要被逼迫讲一些东西，或者是一直有摄影机在拍，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录到被淘汰的时候是大概第四十几天，其实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第四十几天了，
对，
我录了四十几天，
对，
你那时候也是带着你的团队去的？
没有没有，他们是每一个国家就是到处甄选，
所以他
甄选然后组成一个团去比赛，所以他其实你当场应该跟那些人也不认识，对，
我们本来就认识，因为我们
都是 Ninja，
对对对
Ninja 团队，
对、
okay、
所以本来就认识、okay、所以其实一起录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等于一直生活在一起四十几天，到最后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
超多摩擦的吧。
你们会有摩擦吗？跟团员们？
我觉得会，但是那个摩擦是沟通下一个演出的 idea、
yeah.
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期待、嗯、那时候你就需要去取舍一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这个是我觉得蛮累的，而且
就是舞团都会有的问题，
对，而且你在沟通的同时有摄影机在拍，嗯，你就会变成这种压力又更大，
那像你又这么的那个在乎形象的人，
对，
又不敢讲出来、
哦、其实哭是觉得啊终于结束了，
对，真的哭就觉得天哪我好想回家，而且他真的是当天晚上11点录完就订了早上隔天的飞机，
就是淘汰11点知道被淘汰，隔天早上就叫你赶快回家，
而且我看那个机票真的是晚上就是一结束那时候，
因为我看那神节目都是他们就直接他会看你打包行李的画面，然后还有看你就是拉着行李走，
对，
那真的
睡觉其实很累，你录到11点然后一早飞机你中间都不能睡觉，你要赶快回去收行李了，
所以我以前看超级名模生死斗我就觉得那是骗人的，怎么可能就是马上就收行李，结果是真的，我真的是吓坏了。
那你被淘汰那时候的感受？
终于可以回家了，放了我吧。
所以你哭是哪一种难过？是想要觉得 OK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还是这有一种如释重负？
对，压力释放，就觉得
是
如释重负。
我会很渴望得到第一名，不是那种靠竟然没有得到第一名。
那时候其实压力已经大到觉得其实能走到这边我们也真的尽力了、嗯、就是其实我们的每一个演出都是尽力的，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尽力的这个结果可以接受。
我相信在世界的舞台跟大家在竞争的时候、哦、那种强度其实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吧。
对，而且我很常去之前我就没有先预设它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也没有预设到会有这么多语言的障碍跟这么多你要被录影的时候要挖掘一些东西，所以我其实去到那边才发现挑战一直一直的来。
那你回来以后有立志想要再把英文学更好吗？
其实
还可以进行下一个挑战。
其实有，但是好像没有执行耶，
就马上又回来一直教课然后又忘记了。
对啊，
欸，我想问你，因为我觉得你的特质中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爱你很爱你会接受挑战这件事情。那你在去纽约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机会的？
其实我那时候回来之后很多人都跟我说你怎么会就这样就去了，你没有想过可能会遇到问题，比如说是一些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或者是你不会觉得，
而且一去根本不知道去多久，欸，
对，
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对，所以很多人会想说你就这样就接了吗？
你会不会会失败呢？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想那么多的，因为我就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说我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你把它视为是个机会而不是可能会遇到的。
应该我没有设想我要达成什么东西，所以当你没有一个设想说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哎、欸，我就去试试看。我就想到我最近看到一部剧，就是那个艾米丽，一部叫什么
啊 Netflix 的那个
去巴黎的那个
艾米丽在巴黎，是不是？对，然后
竟然会看那么美啊的片、哦、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第一集，他就说他收到一个工作，就是他去巴黎，然后他也不会讲法文什么什么，但是他提供他机票跟住宿，他就去了。
就是你当时的感觉。
对，我那时候看到就想说，要是有人提供我机票、住宿去巴黎，还有薪水，我马上就飞啊。然后
要是我也是，
对，但是别人就会说，可是你不会讲法文，你都听不懂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不是问题耶，
很多事情都是做了才知道。
对，而且你获得这机会这么难得，
对，
就应该把握，就不要因为你觉得哦，是不是不会讲法文，或者是我英文是不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会让你有一些退却，想要放弃机会。我觉得因为那些思考放弃机会，以后真的会后悔，
太可惜了。
对，
嗯，没错。我觉得什么事情真的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我 SOP 一样，你要放下很多的不信任或者是很多的疑虑，你要放下来，只要你这个是你心甘情愿去做，你就马上去做。
嗯，我觉得有一个念头，当你有那个念头的时候，然后如果那念头出现了两次或者三次，你就应该要去做。
啊，好可爱、哦、
对对哦，这个好棒。
其实买东西也是如果你想买这个东西，你出现念头在脑袋边三次，就走回去买它
然后如果没有出现，那男人呢？
男人要缘分啦，你想
他今天一直不断在你的脑海中出现
去，
已经出现了三个月了还不赶快去拔它
我喜欢你的这个想法、欸、所以念头在脑子里出现了两到三次、啊、你就觉得你应该要这么去做。
而且我觉得蛮多东西，我蛮相信那个 sign， 就是老天爷会给你一些暗示，比如说你就得到这个机会，然后你就想说这是不是一个老天爷要给你的机会，所以你为什么要放弃它？我觉得蛮多时候我蛮相信这些，所以我会觉得那时候被裁员是一个 sign，可能老天爷会觉得哦，我就是适合走舞者的、嗯、
你好乐观哦。
我也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在会离开理专的工作是因为金融海啸嘛，嗯，所以金融海啸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sign，
对，
它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这个工作，不然其实我在银行理专的业绩是很好的。
哎、欸，你们都是因缘际会，
然后可是忽然就雷曼兄弟倒塌，
对，
然后让我这个工作整个是压力很大，以外又拿不到很好的pay。
嗯，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你有一次就在捷运上哭了，就是在做理专的时候，你就觉得
因为真的那之后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对，我做捷运的时候整个在捷运上大哭，回家的时候因为这每天都被骂，可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敢投资，可是我们每天都有业绩压力，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而且那时候我们规定，我们银行规定我们早上八点就要开晨会，我八点前就要到银行，然后我们九点才能下班，晚上九点我们主管规定的，因为本来想五六点下班，没有，你五六点以后你每个人理专都要在公司就留在分行里面扣客，打电话给客人打到九点，打卡时间一定要九点以后才能下班，
那也是他展现那个他管理的方式、
哦、
可是他会让
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而且我那时候还下班是兼家教，我还不能去家教哦。那我又很有经济压力的人，我就只能拿那时候拿不到奖金的时候、嗯、雷曼兄弟的时候我就只能拿那个底薪，然后我又不能去兼家教的课，因为我还要保住我的银行的工作，然后每次开会的时候没有达到业绩的时候，主管就会说欧某某，你下个月再没有达到业绩，你辞呈直接拿给我。
你也真的是你有这样的经验，其实跟好多我们的听众，你在工作上遇到很让人觉得、嗯、啊，
他就直接在面前就说你达不到业绩，你就拿辞呈给我啊。他也没有说他要给你之前费，没有，他叫你自己写辞呈。然后你就觉得压力好大哦，你就觉得你看每个月只能拿三万块的底薪，拿不到奖金，然后要扣课扣那么晚，然后还不能去兼家教。还要跟家教那边说对不起，就是最近公司真的很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好大，然后一上捷运坐下来，晚上就是可能已经要十点就大哭，在捷运上真的是大哭，崩溃大哭欸，然后一路边走就边哭回家。
我那时候在 PC Home 其实有这个感觉，就是我那时候是做 PM， 然后其实 我觉得台湾的公司都有一个，就是你主管还没走的时候，其实你会不太
敢走，对，我们是
特
有的，对，主管没有下班，我们是不下班，
对，但是也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但是你就会觉得会受到那个大家的目光，就会觉得嗯。怎么你就先走？
对对对对，所以在银行做也是这样。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坐在办公桌上，其实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其实跟人家有约，就会一直
守
在那边。
所以你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班，其实这种感觉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蛮痛苦的。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你觉得你可以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现在我会觉得，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想要试一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要马上去试。
也就是说你工作其实你做完了，你就可以很勇敢的跟你的主管说，哎、欸，我事情做完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帮助的，没有的话我有其他的安排。
嗯，这个是不一定，我觉得这是要看个人，只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做的不开心，嗯，你真的是可以换一家公司或者是换一个工作做。可是当然你要先给你一个时间，不要说我进去这间公司我两个月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嗯嗯嗯，你就走了，你这个你就很烂，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工作上学习的东西学到，嗯，因为其实我在当理专我学到非常多东西，我学到了
怎么收获
开发客户啊，嗯，然后就是一些销售的方法，其实这是我在银行学到的东西，但我之后开公司都很受用，嗯，就是还有跟客人应对讲话，嗯，这些都是在银行学到的。而我觉得任何工作你给自己至少快两年的时间吧，一两年，嗯，就是你刚开始也在当磨练，一年多两年，嗯，然后你真的觉得很不适合，你真的就是要马上走了，因为这个时间也够了，都快两年的时间也够了，不是说你才到了一两个月你就说妈我不想上班，那真的就你太弱了，就是
草莓
先去学学东西，他觉得这东西好像就这样，你已经学到了得到了，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在这个环境的话，你想要去做其他另外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去试就去找，嗯，像我也做过很多工作，我也在杂志社工作过啊，然后就是很多嘛，在 7-Eleven 打工啊什么的，可是你回头看以后你会觉得那些，我觉得人生真的你走过的路真的都不会白费，欸，你在每个地方你待过它都会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像我以前做老师做儿童美语的老师，那我们做儿童美语老师他会上很多训练，他会教你怎么写课纲，就是你上课通常会要有一个当老师然后会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地方，你要怎么教课，你要让人家怎么听你说话，然后到我之后再教彩妆，其实我都也是拿来用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浪费掉，嗯，
那也是感激每一个经历的学习，对不
对？
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当 dancer 的时候，我们乐舞社的时候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我们享受站在舞台上，嗯，享受大家给的目光，我们不害怕别人的眼光，这到我现在我的工作我常常要上台，这个也是我那时候得到的，
都是一个学习或是练习，
对，
练习的过程，
对，所以真的年轻的时候不用害怕去尝试，要多尝试，
嗯，像小倩一样，
对，小倩
抓到机会就去试试看，然后去到之后发现自己的原来自己的能力是到哪里，哦 OK 那不行了就
对，
回来休息，
放宽心，
再重新出发。
真的，对啊，没有什么，就是有时候就算你停下来不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关系。嗯，如果真的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嘛，就重点是像小倩讲，我们听清你的声音，就是一个sign。当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三次的时候，
对，
你还不去做吗？
对，真的
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重新出现这样子，
太棒了，
真的很棒。好了，我想要知道你跳舞这样跳二十几年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持你继续跳舞？
嗯，其实因为在跳舞的为职业，其实我有蛮多的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我同时是舞蹈老师，所以老师方面我就会教到一些高中或是一些大学的热舞社，其实我是蛮喜欢教课的，因为教课你就是会分享一些你以前跳舞的经验。
你的木星说明是在第三宫，欸，
嗯，我第三宫
这么专业，
回去查一下。
好，是你说很喜欢教课这方面吗？
因为我觉得超妙，我前几天看了，我觉得 Justin 你们都可以去看，就是唐奇阳唐国师他有一个影片，他是讲你的木星在哪里，他说你的木星就代表你的天才的地方，哦，然后我的
天赋，
然后我的木星是天蝎第三宫，然后他说天蝎在天蝎人就是你，我很有重生的能力，嗯，就是别人如果碰到像我人生碰到的事情都会垮，然后可是我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我又反而会活得更好，我是那种一次会比一次更坚强更好，就是我的重生能力是我的天赋，然后在我的第三宫代表我这人很会讲话， 我的讲话很容易带动人家，很适合做老师。所以你看我做过英文老师，然后做家教，然后当彩妆的老师，然后现在录 podcast， 他就说我是可以做意见领袖的，就是我的话是很多人会想听的，我觉得很准。所以他说很多当老师的都是在第三宫，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天赋是在哪里。
呀呀呀，
对，
继续。我也觉得有可能，因为我
会去查一下，
好，回去查一下，因为我觉得教课是我觉得蛮有热忱的事情，就喜欢跟学生互动跟传达一些经验，所以这是一个面向我的工作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也可以是编舞者，编舞者就是你可以去编出一支舞蹈，你可以创作一个作品。这个面向就等于是你很像是你要在脑袋里面构思一支舞，构思一个舞的起承转合，你想要传达的意象啊，情绪气氛。所以它比较像是像一个生一个小孩吧，我也没生过。
对对
对，就像你完成一个作品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考验，你需要比较多的脑袋里面思考跟结构跟创意。所以这是舞者的另外一面。然后还有一面就是，如果你是演唱会舞者的话，你就可以去很多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
一直到处出国住饭店。
对，所以这我觉得是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所以你会一直转换的，做不同的三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不会觉得疲乏，就不会觉得一直在做同样重复的一件事情，
对，就会觉得很想继续做下去。那大家都知道舞者啊，舞者可能就是会有年龄的限制，因为毕竟也是个体力活嘛。你看像施旷那样子，施旷也是一个台湾的舞者，就是老了可能就不跳了，跳不动了。那你有对你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想法啦？如果万一跳不动了，
其实我也蛮担心的，因为其实跳舞来说的话，真的它是随着年龄来说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因为我个性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所以目前到现在就想说，还有机会，在我还能跳的时候，尽量能够去做多一点事情。
因为我觉得人生的应该要像你这样子，很多时候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对。把握当下，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人生也不是你觉得你计划好三年成为一个老师，五年要去哪里，就其实你太计划好的时候，有时候人生真的是赶不过变化。所以我觉得很蛮多我的机会都是因为我前面可能有一些努力或是一些经验，他就突然找上我，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去尝试。
但我想你是有做好准备的人，所以机会才来的时候你才可以。
没错，我觉得我相信就是任何事情就是你做好准备，就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把握得住。其实小倩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她好像就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然后感觉就是很聪明的人，然后就是对大家都很客气，每次来然后就笑笑，然后还会捉弄我。例如我以前穿比基尼袋子，他会把我他会把我比基尼的袋子给我抽掉，然后我内衣掉下来，
做皮
真的很变态。我又没有奶，你到底想干嘛？
你这是天蝎座记仇啊！现在过二十年，
穿比基尼还要把我后面的袋子弄开，
蛮好笑。
真是哦，这个姐姐就是他们就是
Vanessa居然被捉弄，
对，就是会捉弄我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就在团里年纪小，他们就会喜欢捉弄我，然后就觉得蛮有趣。可是之后其实长大以后，我也觉得他越来越沉稳了，其实，可是他还是很像小女生，
对，
我觉得毕竟
赤子之心的感觉，
他是因为毕竟他也还没有
感觉出来
经过婚姻的那个蹂躏嘛，蹂躏
蹂躏
蹂躏。女孩子有没有结过婚？女孩子一结婚啊，老十岁，再生一个小孩就在老十岁，再生一个小孩就在老十岁，
八十，
你已经老了三十岁了，你知道？
好，不用算出来，没关系。
没有，我跟你说，这是真的。因为女孩子经过婚姻以后，马上就会立马成长很多，就是跟那种没有结婚，然后在家里父母保护下的那个形态，马上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因为我们要照顾一个生命，
没有没有，结婚。
哦，结婚、啊、
还没有生小孩就先老
也算是照顾个神明老公吧。
对呀、啊，给他们白吃，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公们，算了，你们真的是白吃。然后接下来，然后再来就生了孩子，你又要照顾孩子，然后就胶原蛋白生小孩时候流失很多嘛，又再老十岁，然后再生一个又再老十岁，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女生未婚跟已婚，这一眼都看得出来了。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结婚生过孩子吗？
其实你看不太出来，
因为我都有做医美。啊，好啦，那你觉得身为舞者最大的喜悦是什么？
我觉得是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
那你啊，40岁了啊，都还没有男朋友啊，就是稳定的另一半啊，那你现在对你的感情上有什么期待吗？
其实我大概
好像舞者很多都大龄未婚欸，
因为我觉得跟生活形态有关系。因为像我那时候比较常在飞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一个礼拜有4天不在台湾，我们是礼拜四飞，然后礼拜五彩排，礼拜六演出，礼拜天回来，所以等于你一整个礼拜有4天不在。所以其实是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能够接受他的女朋友是这样的，或是当然这种相处上就会比较多的摩擦，因为距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接演唱会的时候的确比较困难，然后舞者我们又比较容易跟大家的时间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可能就会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地方。就是
那会很难认识男生吗？
其实会耶，因为毕竟圈子都会比较在自己的工作圈，我想每一个行业应该都是这样。
对，我也超难认识男生，因为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已婚男子，或是即将正在已婚中，婚礼中就正在已婚中 ing， 所以就也是很难认识男生。
对，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会很想要赶快有个伴吗？
其实我大概最想结婚的时候大概是30出头，大概31、32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身边人都一个一个结婚了，
现在就一个一个离婚了。
真的，其实所以那时候一个一个结婚的时候你其实会很紧张，你会想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走上这样的道路才是正常的。所以那时候其实会为了想要结婚而觉得好像应该要结婚。
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女生会碰到的问题。
对，
那你那时候有碰到当时有伴吗？就你最想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有男朋友吗？
有，那时候有男朋友。
所以你有跟他表达说你想要结婚吗？
会聊天上有一些暗示，但是对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是
那你有想象中你的婚礼会是什么样？
其实有，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想象啊，就是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
我现在也有在想象我再婚的时候的情形。然后呢
就会想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跟什么样的感觉氛围，其实会有。
但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很喜欢户外的感觉，就是那种户外 buffet 那种，对，然后就有点像是庭园啊，然后大家比较自在
的感觉。
对对，就是那种老一辈可能会生气的婚礼。
那你会找我去帮你化妆吗？
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说你不要工作啊。
我可以啊，你要照付我钱。还原价。好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新娘。这是原价。
我之前问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要啊，我去着我就要工作，我要坐在那边这样。
就像丽子那时候结婚，我们团员另外一个结婚，然后我就一直在帮他弄东弄西，然后我都没有办法跟他们好好吃饭。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聚一聚的。我考虑一下。可以帮你化第一个妆。
那后面怎么办？
那你已经有想过自己的理想婚礼，那你有想过自己的理想伴侣吗？
其实通常会有一些期待，但是以前会有一些期待说哦，我希望他可以怎么样，但是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合得来是最重要的。我就觉得
合得来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沟通，然后相处上觉得自在，能够尊重支持彼此的生活，我觉得都蛮重要，
互相欣赏，
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重要的。可是
你还是爱帅哥是吗？
我每一任都是帅哥啊，我没有帅哥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碰我的身体。就是我一定要帅哥啊，这当然这一定很重要的。这就是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很自在的人，可是这人就真的不是你很那个，万一就是今天有一个是超级有魅力的，可是你跟他相处就是会一直很怦然心动，然后可是有距离的，然后一个就是那种你可以很自在的，然后可是他就是长得超丑的，怎么办？你要选哪一个？你都40岁了，
其实很难用这种二选一的题耶。我觉得
都只有碰到那个当下，
对，
什么东西你会发现说啊，他是很，他有看到他的美的地方的话，你就会跟他在一起。
对，而且一开始刚认识这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外表是蛮重要的，但是后来认识久，其实 我会觉得外表没有到那么重要。
嗯，那你现在有心仪的对象吗？还是舒压的对象？
现在是单身耶、欸、
完全吗？
对啊，
那个竹科、欸、不是内科那个没有了。
没有啦，就还是我觉得需要缘分。
那你有去拜月老吗？
哎、欸，我拜过，你带我去啦，霞海城隍庙、欸。
哎，带你去，我有带你去，
你有带我去，
到底什么时候、
啊？那时候你跟我说什么霞海城隍庙，然后你带我去，你说会嫁得很好，
就是我就嫁给我前夫啦。哎、欸，跟我大家去拜霞海城隍庙的时候，你要记得要讲非常清楚，因为我就忘了讲说。就是我前夫他的缺点呢，就是比较脾气火爆了一点点。然后呢，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讲的一些，就是没有讲到这个，希望他脾气好啦。结果呢，月下老人真的是帮我安排，就是我讲的所有条件，就是要的。我看到我前夫就天啊，这就是我要的那个条件，完全符合。然后就没想到没有讲到，希望他脾气好，就他就脾气超火爆。他已经觉得烦，不要一直没说我脾气火爆了。没有，就是比较情绪
化，有个性一点。
哦，有个性，有个性，有个性。
不过我觉得
有个性，艺术家，艺术家。对。
不过我觉得人生也是很难仿，你真的很难所有的条件都
对。
所以你们去拜小海城隍庙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把那个 list 先列好，然后一定要再三的 double check 哈，就是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怎么列呢？要先把你就是觉得最不行的条件，这个一定要先列出来，对不对？最不行的，最不能接受的。然后你才然后再开始列说哎、欸、哪一些是一定必要的条件，那可能也不用太贪心啊，我觉得列个十样就差不多了。不然可能哎、欸、可是你知道月老你要一直要开始拜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要去拜耶、欸、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业务太繁忙，他可能会忘记，你要一直提醒他哎、欸、那个上次我跟你说的是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有每个礼拜去
几乎哎、欸、哇
哎、欸、他真的有 list
哇超长的虔诚。
我现在可能我现在没有拜了、啊、因为我现在是那个啊基督徒啊，对啊，所以我现在没有去拜拜了这样。可是我自己也是就变成跟主祷告说我想要的男生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有列个 list。
那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是，当你有去列出这个 list 的时候，你才知道真的你才有开始去想象
你想要
什么
样的男生。
然后你有想完之后，我的想法是说，当你有想过，
那是要看我的 list 吗？好，你先讲。
你有想过之后呢，当这个人出现，你才懂得把握他。嗯
嗯，更了解自己想要的、
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想象过，他就在你面前走过，你也不知道他在你前面欸。嗯，对吧？嗯。
最后呢，想要请你给我们女性听众一个人生的建议，做礼物，那会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台湾的女生比较容易觉得要开始尝试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心，好像我要突然去学跳舞，或者是我突然要去学什么音乐、学画画，都把它想得太难了。
我觉得台湾男生也是。嗯，
好。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你想要尝试什么事情，其实开始的那一步，如果你把它想得太难，它就真的会很难。如果你一开始你想要尝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去试试看，你就会觉得那一个跨过的那个门槛其实没有那么巨大。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蛮多的女生都比较容易去尝试，比如说冲浪啊，或者是健身，或者是像 Vanessa 最近是在
打鼓打
啊，对，
打靶、滑板、打鼓。
我老公也很欣赏你，他说哇，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去打靶一下？
我真的是一个很帅气的女人。
但是你一开始去接触这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想说我就是要做这个，应该就只是
没有，就是跟我男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去。嗯，然后去的时候我就想哦玩看，然后看到女生们那边打的时候那边尖叫、啊、好痛啊，我就然后想要到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感觉，反正就打一发我就觉得哟怎么蛮喜欢那个肩膀的后坐力，痛痛的，那时候整个肩膀都 OK， 就可能有点被 N 的倾向，然后就蛮喜欢的。然后就而且其实我蛮喜欢声音很大的运动，像打鼓跟打靶都是声音很大，然后跳舞也是啊，我很喜欢那种很吵杂的蹦蹦蹦，我很喜欢享受那种噪音感，我不知道，我就很喜欢，然后就爱上了。
好像有尝试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女生要有自信，就是你要多尝试东西。
对，
当你发现你尝试的你也做得到的时候，那个自信自然会长出来。
因为很常我遇到有一些人，他就会跟我说哎、欸，你是舞蹈老师，我好想跳舞，可是我是肢体障碍、
对，给自己设限。
真的，我听过太多人这样说，可是 其实每一个人来学跳舞的时候，我一开始自己去参加热舞社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我很会跳，所以
蔡依林她以前也是肢体障碍啊，她自己有讲
她的迷人之处是在于她什么事情都很锲而不舍的做到最好。
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已经设限说哦，我是一个肢体障碍，其实你也没有尝试过，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不要给自己一开始这个设限蛮重要的。
对，什么事情像梅瑞娜之前跟我讲，你跨出去就拿50分了。
对，我之前在鼓励，那时候是我男朋友，现在是我先生，他当时要去申请学校，可是他会担心自己过不了。我就回答说，其实你只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50分，你再努力一点点拿到有点运气60分就过了，剩下的70 80 90 100就靠后面再去努力，对吧？人生其实就只是拿到那个机会，然后尝试，就是努力到那个机会过去就好了。
我也很同意这个，因为像是如果有什么机会，有什么甄选，有什么，其实我都是会觉得，就试试看。
对，
因为你丢了这个机会，其实你丢跟不丢，其实根本没有差。
你其实一丢之后，你就拿到50分了。
对，
如果是以100分为基准的话，
对，
你就已经稳拿50分了。
而且有时候它只是一个顺手做一个工作，有时候它后面会有很多后续的机会。即便你没有得到这个工作，但是可能后面你会有一些资料丢出去，它可能下一个工作会找上你。
我刚好昨天也看一个红蓝一个叫中央大学的教授，他就是谈了很多脑神经方面的讯息。他就是提到说，其实人在于尝试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的脑神经其实互相的去连结。所以其实尝试很多的可能的时候，他其实会训练你的脑，会启发你的脑更好的。
所以勇敢跨出第一步是很重要，不要被心魔局限，那些其实不重要。
你常常被心魔局
又要点我，
还有这边最常被心魔局限就是你吧。
我还要再讲一个经验，就是很常有来上课的学生，然后他会觉得哦天哪，我跳得很差，我要站在教室的角落，我很怕别人看到我跳得很差。可是我要告诉你，其实那整班的同学都很专注在上课，其实真的没有人在看你，
真的没有人在看你，不用担心。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太担心说哦，旁边会不会觉得我很笨，学得很慢。
除非你长得特别漂亮，这半正没有人在看。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太害怕别人的目光，但是其实大家都专心在上课，所以其实大家顾好自己都来不及了，所以
就没有空去看你。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害怕的那是别人给你的一些目光，但是其实有时候大家想太多了。
其实跟生活也很像，你很多事情不敢做，你很怕是别人怎么看你。
对，
他们真的没空看你，真是想太多了。真的现在大家忙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了，真的没有空理你。我觉得小倩这分享的这个
很棒，对，
很有收获，这样
很棒的分享。
那如果想跟小倩学舞的话，可以去哪里搜寻到你吗？
要业配吗？
要啊要啊，一定要介绍的。
我现在在教课有两家工作室，一家在华视旁边叫做 Mary Monarch， 然后一家是
Mary Monarch。
对，
你要这样念啊，我都叫他 MM。
对，他就叫 MM。 对，然后另外一家是 HRC。
我前夫也会去 MM 学跳舞啊，所以会碰到我前夫。
没有，我上次有遇到啊。
你又碰到他啦？
我没有，我很久之前跟你说遇到的那一次。
哦，然后那个小倩滑听得还滑到我前夫。
就你哦。
就我想说，你前夫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我好像滑到他。
我说对对对，哦，我滑听的滑在你前夫在听的，我觉得他最近也很想交女朋友。
正常正常
正常正常，祝你幸福快乐，
祝福你
祝福你。好啦，我们谢谢小倩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她
的生活啊，然后做 dancer 的那些事，就是给一些女孩子们，如果你们在刚大学毕业啊，不知道怎么选行业的时候，有一些人生的建议。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年轻的时候啊，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一定要选你喜欢做的事，很重要。就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你有时间去好好的经营，然后让自己慢慢变强，就是这个是很有机会。当你老了以后，你才想要做喜欢的工作，有时候会因为体力上面而受限。所以像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就是要做你喜欢的事情。那当你可能要四十岁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要做你擅长做的事情，你做得好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建议你那么冒险了。所以冒险要趁年轻，所以推荐给年轻的女孩子们，如果想要冒险的话，就是你要趁年轻勇敢的跨出去。所以像小倩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所以他才能在今天做一个全台湾最棒的 dancer， 可以在纽约的比赛拿第一名，然后可以被代表华人地区去跟纽约这么多外国人比赛，他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而且他们内心根本觉得他自己内心觉得那些人都很烂外国的月亮没有比较圆，可是我跟你们说，纽西兰的月亮真的长得比较大，真的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得是真的比较大，可能跟人种有关系吧。他们外国月亮有些长得超大，很奇怪。听说好像是纽西兰离那个月亮比较近，我也不知道。他们月亮真的长得超大的、欸，就我们通常看到月亮不是这样子吗？他们月亮是这么大哎、欸，我没有骗你，纽西兰月亮超大，很好玩。那要记得要 follow。我的 IG 小倩老师 IG 群你们可能有 follow 了吧、啊、那当然如果我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小倩跳舞的样子，真的是看不出来她是一个40岁的女人，非常的有女人味。因为她跳舞的时候她跳的那 voguing 然后就是会一直在地上摔摔摔摔摔，我觉得她腰很好就是身体很强壮，可以这样经得起摔。好了，我们今天谢谢小倩，那我们今天女子补习班就下课咯，
下课，谢谢、yeah.